什么灯都开了，最重要的灯没有开。就是当教会忽略中心点的时候，毛病就来了。我是很敏感的，对光线、对音响、对建筑，每一件事一来，我就里面就有一些的痛苦。所以你们建礼拜堂那个好好设计，这个都是课外题，但是很重要。我们在这地方，主要赐福我们以下的事情。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想，用你的真理的管理引导我们，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奉耶稣基督。我要节省很多读经的时间，那么我提出的经节，你们做牧师传道当然知道这样，那么你们就把那个意义在我们研讨的过程中间，用更多的思想去这个了解就是。先讲一些很小的事情。
一辆汽车，在路上走，突然发现这个车呢有周期的跳动，但周期的跳动是不是单单产生不舒适而已？不是。不但产生不舒适的感觉，产生各样正在转动的有关的机件容易损坏的可能。等你注意到这个跳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轮不是等距离远近，货物的产品所带来的结果的时候，你就发现中心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把一个正在转动的圆圈的中心移动一点点，就是整个破损的可能来到这个整个圆形的不同范围。
但是你把中心点带回原位的时候，转动的那一个研发度、顺利度，就使整个的转动、整个的生活呢，进到一个很平稳、很安定，而且很健全、很长久、耐性的那个可能性。今天我讲这个要点，是要提到整个神的国同整个教会的侍奉的中心点在哪？答案是基督的十字架。从救赎带出来的能力，牵涉到整个基督教侍奉、行为、生活、见证的每一个层次。而历史历代中间，我们看见人的毛病，撒旦的作为，就是把这个中心点挪移。而当这个中心点挪移的趋势正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些非常非常少而非常敏感的传道人或者神的儿女觉悟而发出信号，但是这些发出信号的觉悟是从很顺服主的心灵产生出来的，却呢变成一个很孤单孤单难明的痛苦。历世历代上帝的教会所经历的这一些偏差的危机，是不断成为教会的威胁，是屡见不鲜。但是历世历代教会的复兴，就根据哪一些人顺服圣灵，看到这个然后交托给主，求主把教会整个侍奉见证的这个中心带回原位。所以呢，我们谈救赎论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但我要从很多的方面、从层次，把内心里面的感受提出来。我们需要回到神为教会在他的国度里面，把子民中间所定的那个中心的焦点 ，the focus, the center point of the total Christian ministry in the kingdom of God。 那就是十字架从复活的救赎。十字架应当是我们得救的源头。基督在十字架的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便顺从上帝为人拯救所定的旨意，这个顺从就成为把一切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圣经清楚记载，十字架应当成为我们整个生命中间能够得胜的秘诀，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生活中的经验，我们不是靠着势力，我们不是靠着知识，乃是仗着基督的十字架，如了仇敌，向仇敌夸胜。所以十字架不单是得救的一个起点，十字架应当是得胜继续不断不停止永恒的动力。所以呢，十字架使人得救，十字架也使人成圣，十字架使人的生命，十字架也使人得出了真正顺服主属性得胜的生活，是得救的源头。十字架是得胜的秘诀，十字架是我们奉献的动力。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重新再次继续不断的在现在地毯上的真正动力，不是伟大的前途，不是神应许中间可能到达的果效，而是基督的爱、十字架牺牲、基督的死里面所蕴藏的奥秘和丰盛，成为一个推动的力量，使我们再次献上，再次献上。十字架不但是我们得救的源头，这是我们的秘诀，我们的奉献的动力。十字架是教会复兴的钥匙 ，the key of the revival， 这个永恒与暂时交接点，这个在按照神的旨意而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承担愤怒，而挽回人在神面前当受审判，使人领受新生命的这个起点，是我们得着复兴的源头。因为在十字架上，那本和性、现象与本质之间很难调和的这种反和性，是最大的考验。在十字架上，神看见他自己怎样把他的心破给世人看的时候，也在那里的同时，神看见每一个人不得不把他的心向神破开的时候，在各个他你见到的是神位格里面最深旨意的显露啊，在各个他你看见每一种不同的人把他的心不得不向上帝破开的时候，咒诅的最高峰在世界，谦卑的最高峰在世界，奉献的最高峰在世界，爱上帝的心的最高峰就在世界。这个有永恒意义却隐藏在暂时的时刻里面，一件事件就成为历史历代的考验。一个人为基督受死中间所含的痛苦的程度的了解，也就是他能爱主的程度的可能。一个人对主的爱和牺牲认识到何等的程度，也就是他可能对上帝的事工怎样关怀、愿意牺牲、愿意付出回应的那个程度。没有一个人可能爱主过于他对基督十字架的认识的程度。这个复兴继续不断从十字架的动力产生出来，当神再一次把十字架的奥秘显明在他儿女面前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伟大的事迹化成一个奉献的动力，同能够复兴的一个火，使人借着基督的死再一次被挑起。所以十字架是复兴的一把钥匙，十字架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旧约所有对未来神应许要给人的福分，是以十字架为最后的支票。所以整个旧约的预言 所归纳的，所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从十字架里面隐藏复活的大能所带来一切的复活。而新约所有的解释，新约所有在神奥秘中间的场景，乃是把人带回十字架。所以旧约向前看，新约向后逛，整个新旧约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的中心是基督的十字架从他复活的大能。不但如此，十字架是我们传讲一切的信息所带给人的好消息的中心。所以十字架不但是信仰的根基，也是信息的中心。十字架是信息的中心，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人不是谈圣灵的恩赐；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人不是谈受圣灵的经验；当圣灵赐下成为应许之灵临到人间的时候，这些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的中心点不是圣灵，而是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是要给我做见证，他要荣耀我。”所以一个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要抓住基督为他整个侍奉和见证的中心，而不是把这个中心从圣子转到圣灵那里。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耀、同永恒、同权柄，但是圣子必须被高举起来、荣耀起来。原因是圣子曾经道成肉身，受过羞辱，所以呢，他需要被荣耀起来，使人真正认识他就是那一位救主。圣灵赐下来，乃是要让人透过他的工作被带到圣子的面前，而圣子使人可以进到圣父的面前。而圣经是赐下为这些事做见证的文字记录，所以圣徒能了解这些是为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样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圣灵在中间成为一把钥匙，圣灵重生人，使人成为圣徒，圣灵启示圣经，使人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灵荣耀基督，使人到基督里面，让我们借着基督来到父那里。所以圣灵是父子所差派，圣灵也是启示圣经所重生圣徒，圣灵是很重要。但是圣灵的工作乃是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这个带道到人间的伟大的历史的事件是圣灵最大的工作，正被今天所谓的灵恩派忽略。他们所注重的是一些非常失衡的那些有关系恩赐的现象的问题，而圣灵把道带到人间所要做的工作已经显明在两件最大的事情上。第一，启示了神的旨意，把道带到文字界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在文字的记录，把道带到历史中间，成了一个救主，道成肉身，是圣灵感应玛利亚生下的。所以道在人间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把道带到人间，他再把人带到道里面，在用道重生人，把人带进上帝真理里面的时候，这叫基督说他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会把这个中心点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圣灵一定把整个教会转移到基督的身上，以基督他施加他的救赎成为整个教会和神国度的中心。所以呢，今天我要从这个方面先给大家提到，这个中心点的地位应当放在原先神所定的那一个焦点上。这个中心点的地位如果转移的话，教会的复兴是假的，教会一切的发展是没有根基的。把这点弄清楚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到救赎这一件事，从历史神学过程中间有那一些转移，有那一些呢，这个冲淡的作用产生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先提到犹太人的弥赛亚观中间的错误。 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受了某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把上帝的拯救化成一种社会性和民族性解救的政治行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拯救出来就使上帝的政权高过法老的政权，上帝的能力透过这个打击世界最大政权，显出神的能力，在人的能力之上，把以色列民族带出来，组成一个新的敬拜上帝的社会。所以这个历史的事件呢，是他们认识一位全能的上帝，也是因为解救他们脱离政治性、社会性、民族性泛滥不义的这不公的这种概率的能力，解救他们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行动。所以呢，以色列人认为救赎就不能不同社会、政治、军事这些关系连在一起。那么，当这个先知的预言慢慢把逐步的启示进展的显明出来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就给他们看见这一个最终极的，乃是要把人带到神自己的国度里面，而那是一个超自然的，是属灵的，是超过政治的，比那更伟大的救赎，也就是拯救人脱离罪的权柄，那曾经以法老当作罪权的一个象征。而罪的权柄乃是最后呢要克服的，死是最后要克制的仇敌。这样呢，罪与死在人生命中间的掌权，把人带到永远离开上帝荣耀的面，以至于呢灭亡成为第二次的死。那个整个拯救是不单是关乎现今社会，而是关乎永永远远的复落的，那才是神国度终极要拯救的目标。所以呢，犹太人在这一个历史事件啊，这些同神永恒的旨意就混在一起而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时候，在两右之间所成就的这一个弥赛亚观，乃是非常片面的、传统的，只是政治的、社会的，只是关于公义的、现世的国度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跟随耶稣那些门徒起初的动机，都是把这种弥赛亚观套在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上。当他们走完了跟随主几年的路程，基督被提上升的时候，他们那个观念还没有改变。这个时候门徒在耶稣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讲了一句那种观念所暴露出来的话：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说，这个时间不是你们知道，但是你们被圣灵充满，你们就必得出能力做我的见证。让他去的那一个时刻，以色列并没有复兴。以色列从政治、从这个军事、从这个民族方面没有得到复兴，就告诉我们，基督不愿意把这个救赎的观念停留在错误的弥赛亚观，是在今世的社会性行动上。基督要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国度，要透过圣灵为基督的施教和复活主做的见证，推展到普世福音的运动上面去。用马丁路德很简要的话来表达，他把这个对基督的认识分成两种层次，第一种是 Christ of the glory， and 第二种是 Christ of the cross， 荣耀的基督同十字架受难的基督。如果一个人所认识的基督论，一个人所认识的救赎是基督荣耀的城市的话，他所盼望得到的就是现世的解脱，他一定没有办法脱离犹太人那一种弥赛亚。但当一个人透过十字架看见，原来神的拯救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的肤浅，也不是像我们盼望世界这个现世中间几十年的富乐而已，而神的拯救是透过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牺牲来产生最大的恩典，透过最大的羞辱来彰显最大的荣耀，透过最大的软弱来彰显最大的全能，透过最大最大的愚笨来彰显最高的智慧的话，那么呢，你就明白什么叫做 the Christ of the cross。 这 这是犹太人求神迹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功效，也是希腊人求智慧没有办法看清楚的中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到，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从定是神耶稣。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个神最高的智慧竟然隐藏在人以为的愚昧的里面，神最大的荣耀隐藏在人认为最羞辱的场面中间，神最大的能力和权柄竟然隐藏在最没有权柄没有反抗的十字架这样赤身露体被挂而毫无智慧的这种卑鄙的卑微的这种被人看不起的这个地步。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人间最大最羞辱最不荣耀的一件事情，犹太人把这种羞辱只放在外邦人的身上，绝对不能放在犹太公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人间做了一个不同等级的划分，犹太人是优越的民族，罗马人是优越的民族，不可以用这样的羞辱加在他们身上。神的儿子就在人的政权之中完全没有得失，在人的荣耀之中完全没有份，在人权柄智慧中间被人轻看被人鄙视，就在这个地方隐藏着神救赎的奥秘。那这个弥赛亚般神棍不同救赎的这些东西呢，犹太人曾经转移了，但是呢圣灵要把它带回头，带回头的时候圣灵充满使徒讲一些话，你们借着不法之人把他交给人的定时下，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从死里复活。当政治的势力从宗教的黑暗勾合起来成了一个压制神的工作，就希腊同比拉多做朋友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是他们有共同要对付的对象，当他们一同要把基督消灭掉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对着战士的朋友。这样你看见政治界的黑暗，你看见经济界的黑暗，你看见军事界的黑暗，你看见全世界的黑暗，你看见法律界的黑暗，你看见社会群众的力量的黑暗，这些总黑暗的归纳总和也就成为基督必定要在人间被显除的那一个场景。那是罪性的暴露，而就在罪性暴露的当时，也就是神救赎显露出来显示出来的时刻，同样的一段时间。我们今天作为神仆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得清楚，看得很准确，看得很完整，我们为什么在这救赎的恩典中间奉献自己作为传扬这个恩惠的人。接下去我们的思想，当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下来圣灵赐下的那个五旬节把中心点带到正确原位的时候，历史历代又在有偏差的产生。所以你看见的历史历代中间每一次的偏差都是离开这个基督十字架受苦作为救赎中心的这个思想，每一次的复原都是要把人把整个教会带回这个福音的中心。正像刚才所说的，十字架是复兴的一把钥匙，每一次复兴是把这个整个基督教的视野把基督教的这个视角中心再放回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救赎的神的计划和这个能力。在历史中间继续让我们看见许多错误的或者所谓异端的思想的产生，都是以这个中心发生相奇异不同看法的那些理论。所以呢，我们要很注意所有的运动正作用背后的副作用，以后将来怎么样盖掉正作用而把整个教会转移，或者把整个教会的中心点呢把它呢排除的那个危机的潜在。这种敏感 使我们成为中心的管家，在神的全家中间进驻。我们不要因为教会做来做去做不行，看到别人教会很兴旺，快快派人去修，然后就走一条那样的道路，只要教会的人会过去高兴，那是很低等的车路，那是很可能出卖福音的一个开始。我们一定要抓紧中心点，然后有多大的果效，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尽忠的耕耘，忠心的做，神赐福到什么地方，那是上帝的事。这样的传道人很少，多数的传道人可以尽量盼望做大，使人看见他是大有果效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中间，给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特殊的经验，就是他差遣70个门徒到处传道的时候，一并赶鬼，大有能力，甚至连魔鬼都顺服在他们的下面。大家就在轰轰烈烈的布道工作，在那些血腥的活动里面显出来的时候，这位差派的主自己传道，没有人接受，这何等难受！神学院的院长看见学生的报告，今年带了多少人归主，后来看看自己，问师母，我带几个，一个都没有，你还好意思做神学院院长？那个传道人的自卑感，这应当写一本书，周牧师你写好。传道人的自卑感，传道人的痛苦，很少人明白传道人。我一方面明白，一方面不赞成，就麻烦在哪里？耶稣差遣人去传道，个个成功，他自己没有人接受。上帝许可这段圣经记载下来，不是没有原因。耶稣基督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不是妒忌，他不是宣告，他不是批判。耶稣在那一句话里，他提到整个的中心点是什么？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神叫某一些人兴旺，而兴旺不是在中心点的时候，你要谨慎，那是危险。神叫一些人不兴旺，而不兴旺的时候，还是站在中心点的时候，你不必惧怕，因为神的美意原是如此。那耶稣基督谈的对父之间谈的这一句重要的话，你的美意原是如此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两件事提出来。第一件就是呢，那真正永恒旨意的原则，你向智慧通通达人就隐藏你的旨意，向婴孩就显明出来。这表示启示性，从对启示反应的单纯性，这是很重要的教练态度。第二方面，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因为有鬼顺服你而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了生命册而欢喜。换一句话说，不能在侍奉的现象中间找到一些当作你侍奉喜乐的根源，要因为你所做的有存到永恒的价值而欢喜。你看到吗？就在那一个他自己工作好像完全没有果效的当时呢，他提到了这些重要的原则。我叫你讲过那一段圣经，你好好读过那一段圣经，你读的时候，你把那个配合在你的事故好像没有果效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像耶稣，自我安慰说耶稣也这样，所以我就像耶稣。另外一本书要写的是传道人的阿 Q 精神。当我们祷告会趁着两个人，我们去找一些圣经，你们定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与你同在。当我们受苦满身身伤的时候，我是有果的。我们常常呢没有看自己的毛病，而在圣经找到一些自我安慰的这个可能性的章节，那就是传道人的阿 Q 精神。传道人的自卑感，传道阿 Q 精神要另外找一些专门的人来写，然后读完了才可以神学毕业，不然没有就重新进到那些坑里面，自卑几十年，阿 Q 几十年，求主怜悯我。那有一点立体的，回头回到中心，继续不断回到中心，这个叫做 reform 的精神。Back to the Bible。 OK， 那么历史历代中间我们看见有一些的转移，特别是天主教巴拉旧的时代，这个巴拉旧和奥古斯丁斯丁的这争执乃是中心与非中心的争执。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史蒂尼、布什、布林德、贝萨这些人 从天主教之间的分裂，乃是关于中心点的那个这个纠正同那个政治问题。到了舒亚马和阿布莱克瑞丘同其他人向亨人向这一个哈纳向鲍尔这些人所做的还是一样，从中心把它拉出来的那个政治问题。到了卡瓦又在从这些德国的这个新派神学产生真正的时候，又是一个中心的问题。现在的所谓灵恩的运动和我们分派之间有一些的紧张的关系，也是提到关于中心的问题。新派的神学和现在许多不同派别的思想正在侵犯基督教，而这个侵犯的危机程度还是一样，把中心偏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柏拉图的时代认为人根本没有原罪，人生下来本来是中立，有一点像亚当犯罪以前的情形。人不是因为他是被生在有罪的传统里面，乃是因为他个人的犯罪，所以他要定罪，这一方面可以接受，而排除原罪是不能接受。那么当他们提到关于人是以自由意志接受主权得救的时候，那就隐藏了很多不是以神的主权、神的恩典从基督教为中心的那一个完全的救恩观。所以呢，奥古斯丁挺身而起，力战众敌，写的书成为他，使他成为众人的仇敌。但他写的书成为圣道纲常，成为中流砥柱，成为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万世思想。他敢抵挡柏拉图，抵挡多纳比斯，抵挡这个neo paganism，抵挡许多不同派系对基督教的侵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学习的一点。在每个时代，有些从量方面为主工作有大成就的人，但每一个时代有一些在质方面保守，从引到教会进到中心的那鬼车中间、轨道中间的那些呢，以智慧重的侍奉者。我是两方面都要顾的，所以我苦得不得。我盼望保持本质，绝对不妥协，有盼望大量发展，使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赶上时间，引人归主。要坚持以量两样都顾呢，到了很困难的事情。我从年轻就选择了很困难的事情作为基本。一个比利克兰和一个奥古斯丁，哪一个更是上帝大的仆人？我很难解释，我很难。如果一个人一生一世所拼的是在本质中间的保守，从那为中心点所负责的努力，虽然好像看不见果效，但我告诉你，他所做的是为这个教会长远里面很重要的贡献。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现在你大家思想，在 liberal 要我注意，到底人要把什么当作最重要的基督教要素，而处于以思想为中心的这种神的旨意？整个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已经意识不意识放弃了救赎性的基督，而慢慢的只崇尚一个道德性的基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在历史中间，就是康德所写的一本书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Reason Alone， 死在理性范围里面的这个宗教，宗教被圈在只有伦理的范围，而没有超自然和形象的责任。宗教只在人的道德责任的范围里面，而没有那一个启示的必要。这个反对超自然、反对神迹、反对启示的必须的康德，就把基督教等同于人生的道德责任。而道德怎么能在理性的范围呢？原来康德把理性分成三个大的范围，一个范围是纯理性，第二个范围是实践理性，而第三个范围是批判理性。 这样实践理性的真正的要素，也就是道德同伦理。所以呢，把宗教放在伦理范围里面，言是合理而不是违背理性。这样就从康德的传统下来，基督教只是在道德范围里面建立它存在的根基，基督教只是在这个道德的中间的建立它能够影响世人的那个地位。基督教就不需要再谈到关于超自然、神迹、上帝的启示等等，因为连所谓的上帝同不朽，以这所谓自由，这三件事都不是人的思想可能沟通到的那个本体性。所以呢，就在现象界中间寻找人的这个伦理责任，这个是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你看见基督徒就被拉到一个行道德的责任，而不需要以什么十字架救赎我、上帝的基督义启示人、上帝的基督的死义呼呼使我们脱离罪恶，这些的观念已经慢慢出去。从康德开始，整个新派的神学在德国就有个相当大的势力，而中心就慢慢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借着圣教我们与神和好的这个中心点扭掉。我很奇怪 Paul Tillich 会这样遵从康德，把康德当作是整个 Protestant Theologians Philosopher， 把它当作是根正教所有神学家的伟大思想源头，连这句话本身以及的知识论也是犯上一个颠倒次序的毛病了。我个人整个知识论架构里面，神的启示成为对真理认识的根据，而神绝对没有错误的启示的真正正确的解释和了解成为基本神学的思想，而对神所启示的真理所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的正确性，就可以引爆人间的思想界产生的伦理修同哲学的范围。那么以神学管制这一个人的思想，再以人的思想顺服神学者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来引爆科学应当发展的方向，社会就进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步。但是西方这个整个神学界 Western theologians all submit themselves before philosophers first before they do their theology。 所以呢，哈瓦的后面是 Kierkegaard， 哈斯伦的后面是这一个Alfred North Whitehead， Richard 的后面是 Kant， Schleiermacher 的后面是 Locke， Martin Buber 的后面也是 Kierkegaard。 那么这个 Emil Brunner 的后面是 Martin Buber， 哈瓦的后面是 Kierkegaard。你看见这些都告诉我们，是哲学家在刺激基督教系思想，基督教思想的先上面 themselves to the philosopher。 那么这个布鲁曼的后面是 Martin Heidegger。 所以你看见了整个人的哲学人的思想控制基督教的思想家，那基督教思想的引经据典加上人的哲学同人的思想方法来引导整个社会。那么教会再听这些神学家的话的话，你看见教会就离开圣经。我下面从这一方面，从方法论来看，奥古斯丁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加尔文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在 presupposition 里面先定了 back to the Bible， 以圣经为基础，不是以人的思想为基础。为什么阿里斯多德可以控制了整个天主教的方法论呢？因为呢，他归纳先把这个 the philosopher 所谓唯一的大哲学家、哲学家之王的思想当作整个研究自然神学的基础。所以呢，天主教的 natural theology 就把人带到一个呢相当自傲而不需要神的启示就可以建立自然神学基础的这个可能性。我们看到新派的神学把耶稣的主性放掉，把耶稣基督的德性把它彰显出来，把耶稣基督的救赎排除了，把人应当效法基督的行为的这个责任提高起来。结果呢，所谓基督教就是效法耶稣，所谓基督教就是以基督的道德模范成为我们建立人格同社会的一个理想。这样的基督教 是一个没有救赎性的基督教，这样的基督教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是一定要走一个自生自灭道路的基督教，因为圣灵不会在这个中间把他的能力显明出来。
我觉得中心点发出问题，我们两队榻榻米和我一动的中间都越来越大，所以我就不能站在中心点。所以既然谈中心点，就把一个放在中间来建立中心，根基都被坏，一人不能做主，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买鞋子要买好一点，站得稳，讲道比较好，课外的。有一次我这个鞋子淋雨坏了，我借一个传道人的鞋子穿上来，哇，那一天倒讲得不好，传道人鞋子后面歪了，我坐站着就站着，根基毁坏还能做什么呢？谈这个你比较有兴趣，谈刚才的没兴趣，表示你对中心点还没有发生兴趣。我们回头来讲，对不起，我一谈到这个十字架中心点转移的时候，我心很痛，一连串好像连珠炮讲出来，可能你来不及想说我刚才讲些什么，录音带再听好，我或者推销录音带赚钱，我没有拿版权，如果你没给我留版权，以后我怎么用我再告诉你。接下去我们看见了社会福音呢，又把这个再转移过来，所以 social gospel 除了在英国一些思想家从 Thomas Carlyle、Anson Morris 开始想，到最后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德国牧师，七代做牧师，比戴德森家还更厉害。戴德森现在第五代传道，而且他们很爱中国，最后到了第五代我就开始讲了。我爱中国，骑中国人吧。我对他说的。我说你们戴家很爱中国人，骑中国人吧。后来呢，这个戴季中前年对我说，就是你那一句话害死我。我说怎么了？你叫我骑中国人，我爱中国人，现在呢，他的爸爸不许可，我苦死啊。我爱中国人，中国人不爱我啊。我说再祷告，感谢主，现在娶了。到底有情人终成眷属，有志者事竟成。课外题结束，回到中心。那么这个 Lawson Bush 在纽约港口的办公室上，看见那些礼拜天很多奉献的人，原来是最欺负劳工的人。那些礼拜天道貌岸然穿着西装领带去做礼拜的，原来是社会中间最低和穷的人。所以他说呢，这样的基督教不行。上帝借着这句话对你什么启发，你自己好好想。有很多传道人看见有钱人尾巴就咬了，要悔改。然后他说呢，真正的社会公义是神的救赎。所以整个上帝的救赎观念被社会福音转移到怎样解决那些穷人的生活的痛苦，从社会不公的现象把这个推成一种社会性的行动的时候，那叫做上帝的福音。所以这个叫做社会改革，这个福音叫做社会福音。社会福音的神学写出来的时候，里面充满了一些根本不相信个人的救是必须的，也不相信罪的赦免才是救赎，更不相信所谓神迹奇事的事情。所以呢，他里面一段的话说到，当时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赶鬼的事情，是因为当时古代的人不明白心理学的现象，把疯狂的人当作是鬼存在，还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他们不相信灵界的东西，不相信神迹、神的能力，也不相信个人这个接受耶稣基督悔改得救，这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他们所建立的就是所谓 collective 集体性的认罪，整个社会性的悔改才是叫做天国的来源。社会福音影响了一些传福音的动向，所以一个人说我要努力传福音，我要拯救人，你不必太受感动，先问他你的福音是什么？什么叫做救人？讲救人。只要听口号就把钱让打开了，随便支持的人，你可能很可能你的钱就交在一个被人。
你要交代那些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赎，什么是吃酱大礼，让这些多得应得的钱去做。社会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影响，就是天主教徒后来就用这种思想来解决在台湾死人归主的困难，能够把米啊把的生活的需要大量带到台湾来，就可以使台湾归向天主教。你可以在乡间看见很多天主教堂现在不说大草丛生，有一个人住，哎，因为从前有那些配给的东西来的时候，台湾人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时候，因那些而来的人，就因为不惜那些而去，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原理。你为什么来，以后就归，就因为得不到那个来的原因，就归那个去。好像白色国王已经死了，被枪杀的这个阿拉伯的国王下跪祈祷，美国人到我们阿拉伯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石油，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他们是来挖我们的石油，但是石油挖完了，美国人去了，让我们留在沙漠里面痛苦。你不要以为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他是我们石油的朋友，没有道理。对不起，没关系，这不是我讲的，是拜神讲。如果一个人为了面包来信耶稣，等到没有面包或者不需要面包，他就不要耶稣，这很简单。所以社会福音结果带来的这副作用就比正作用更大。每一次一个运动开始的动机一定是好的，每一个是一个朝代开始的一定是很纯正的，为了百姓，为了百姓。结果呢，等到真的成功的时候，把头压在百姓头上的就是这些。照样当一些人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啊，对福音没有正解，对救赎没有正解，对神的恩典没有正解的人，结果呢，他们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最破坏福音的就是这些。社会福音不能要。现在我们从几方面看，如果当共产主义也正在注意百姓的福利，这个也是后来失败。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大陆的人在我的教会听到，我不知道我讲了一句，后来他感到很受感动。我说世界历史中间论经济学最厉害的、最完整、最精细的经济哲学家是马克思，对不对？但是凡是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国家一定经济破产。为什么？为什么最专心讲经济的结果带来一定经济破产的结果？这其中有一些原因是只有基督徒能看出的，马克思的信徒没有办法看出的。可惜基督徒每天想的不是那些，所以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把答案带出来，这又是后问题。那么社会福音呢，如果在社会的安定同比较非基督徒也可以做到的那些呢，这个家富济贫的那种社会福利的运动做得好的时候，基督教就变成失去它的重要性。第二方面，成功神就带来了另外一种转移中心，这倒把人带到一个奋斗的可能。基督徒以成功神就从这个盼望的思想，以及 Vincent Peale 和 Robert Schuller 和这个赵荣基所带来的那种基督徒自己奋发盼望上帝的福气给人，这个运动成功的时候，也好像说社会神成就社会福音不需要。所以凡是成功神就发展的地方，社会福音就根本不需要。把社会福利好的地方，社会是等于整社会福利的指令也不必要。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了，这些都在转移基督教的中心，把救赎的中心思想、施教的必要性排除的时候，教会正走自杀的道路。第三点我们提到就是 process theology 等等。这个 process theology 是提到是一切一切正在向着未知数的将来而进展，所以呢，在整个这个过程神学中间呢，以后要变成怎样是没有人知道的，以后要变成怎样是没有人知道的，这是我们经历里面可以了解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以后我五十岁变成这个念头，对不对？你看李牧师，李帮助牧师年轻的时候，再看他现在在病床中间。我是感到一个86岁的人还这样清坚，还是一点口臭都没有，这是很难得的。但当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哇，比现在漂亮。 一个人怎么知道由我变成怎样的？你大概不知道，现在你不知道明天变成怎么样，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事情。但是过程神就把这个东西推展到神身边，上帝也不知道以后要变成怎么样，但那就麻烦了。连上帝也不知道以后他要变成怎么样，那就变成麻烦了。但是现在竟然有一些神学家受了这个 Alfred North Whitehead 的这种哲学思想，配上上帝的未来，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呢，早就已经发生在神学界了。多少人要在做，上帝不知道。你要信他，他才知道；你要信他，他才会救你。所以上帝要等你要不要信他。但这些又不敢说上帝不知道，他说上帝是全知的，所以上帝早就知道谁要信他，谁就一定他在救。但是这个里面呢，牵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知数，将来的数目，他能知是因为什么？他知道你要怎样决定信他，而这个决定呢，是变成你的自由来决定神的自由，不是神的自由来决定你的自由。所以就提到了关于人的自由意志论是超过神的预定的问题。救赎论里面那些偏移可能产生的救护过了不得了，基督教以后要怎么样，神又要怎么样，在过程神学里根本不是。而我们回到那古老是圣经启示有不改变的真理，从起初指定未来的事，掌握整个历史命末从方向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阿们。上帝已经讲清楚，末后的时候人要假期快乐，末后的时候要建造房屋，末后的时候要姿色增加，末后的时候要邪恶淫乱，末后的时候人要怎样抵挡上帝，末后的时候人要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然后呢，这样他们就增添许多的事情。神都知道，神是一个知未来定未来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不知未来不知道要怎样应付未来 unknown quantity of future， 不是那样一位上帝。我们再传到另外一些的神学，就是阿米念的神学。在救赎论中间，到底是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神能不能做什么事，或者是神的意志转移感化，把你的意志带回到他的面前来，这其中你要选一。上帝给人自由吗？所以人要信他就能救他，如果你不要信，连上帝也没有办法。我就听过这样的一个道理，信吧，如果你不信上帝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不奉献上帝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上帝是什么上帝？那个时候我大概19岁，听完了我就进到那个牧师的房间跟他谈两个钟。你的上帝是一个没办法的上帝，结果呢，他能救人是因为我要信他，他能拆派人是因为我要奉献他，我都不奉献连上帝都没有办法，现在上帝怎么讲？我就变了。我们中国人不爱争不爱跟，算了算了，还没有算，以后真的算就麻烦，上帝来算账就麻烦，连上帝也没有办法。既然上帝的是怎样的上帝，那引用了圣经解说，谁可以为我们去，我可以查询谁，那样可怜的上帝，谁可以为我们去，谁去，如果有人去我谢谢你，我等很久了，可怜可怜的我吧，我猜都不知道哪一个，哪里是这样，谁可以去呢，我要查询谁呢，是他决定。然后就在那一段圣经说，我要告诉你，你去的时候我要叫那些人看却看不见，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什么意思？要不要医治是神的主动权，要不要拯救是神的主动权。这句话，谁我可以差遣谁呢，意思是你听见了没有，我正在差遣你，这叫反应。阿米念的派系神学有一个很纯单纯的动机，就是保护人权的自由。但是这个单纯保护人权自由的这一个思想的背后，他忽略了人的自由以及在亚当堕落以后受了玷污，是不可能的。 保罗怎么样描写这句话，他们我们死在最终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死在最终他叫我们活过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连做决定的自由根本都不可能，我们是死的。起来，
哦，
哎呀，太迟了，今天我从陈牧师约定八点到这里，结果我起来的时候已经7:24了，哇，这么迟了怎么办？快快起来啊，弄清楚，还有收拾行李呢。结果才发现他迟到7分钟，等到他迟到7分钟，我发现我还要另外7分钟才会弄清楚。结果我再请问，这个叫做迟了14分钟。那当我们在神面前对他的恩典、他的主权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自由的本身不是我们决定的因素，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做决定的最后因素。阿米念派对这自由的这个了解，乃是把它当作还没有犯罪以前亚当的中性的完善，而没有了解到这个堕落的本性在人里面已经做了怎样的影响。现在顺便提了一件事，就是呢，在阿奎亚纳斯的思想系统下面，以及同在马丁路德教人感教归正神学的系统下面，对人性的了解到什么地步？在整个天主教的思想，直到现在整个系统还认为罪恶的玷污还没有侵犯到理性的某一个层次，而改正中的神学或者归正教的这个思想，或者里面这里说改革中的思想，就提到这个 total depravity 的问题，就完全的堕落，或者说呢，堕落已经在所有的层次里面产生污染的作用，这个比较准确的了解。Depravity is not happening only in some sphere, but in all spheres of human nature. 人性中间的每一个层次都已经受了罪的玷污，包括意志、情感、理智的本身。所以梵蒂冈会议第二次大公会的结果还是重蹈那一个中古的这一个繁琐哲学，或者中古的经验哲学神学体系愤恨不的那个思想，就是人借着这个理性不需要上面来的恩主，还可能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自然神学的基础呢，早在马丁路德等教会的思想里早被排除了，根本排除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知道堕落已经侵犯到理性的阶层里，没有一个人性的层次，没有一个人的生命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受罪的影响。所以呢，在康德18世纪反对自然神学的论证，19世纪齐克伯再重申反对证明上帝的可能，到20世纪罗素再次用这个来攻击基督教的时候，整个归正中的神学可以免去他们的攻击，因为我们从起初比他们更早就有这个先知性的救恩。神不是人证明出来的，人证明出来的神是比人的证据更小的神，甚至超越证据啊，这个已经在神自己的普遍启示里面印证在人里面，不是人用堕落塑造有限的理性可能产生出来的证据去证明它。归正中的神学 Reform Theology 在很多很基本的东西上已经早看透了圣经的真正中心点的事情。我们继续讲下去。但是如果这个自由已经受了玷污，理性受了玷污，这个每个层次受了玷污的时候，那么人是死在过犯中间，这是最简单的总概括性的一个描写。所以人就没有办法再用自由说上帝我要你，当一个人对上帝说我要你的时候，乃是上帝的灵感动他，使他从死里活过来，产生了新的力量，然后他能够对上帝有正面的反应。人选太太常常选错，选上帝和选对才奇怪，这么大的事情会选对，小的事情会选错，表示在大事上更聪明，小事上不聪明。 没有一个人寻求上帝，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寻求上帝，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明白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样连一个，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从旧约到新约是贯穿一致的事情，贯彻始终。无论在这个诗篇里，或者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寻找上帝。那么这个同今天谈的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对恩典的认识。神主权的认识同救赎性的这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在阿弥念的思想里面呢，就变成了提到到底是神的拯救或者人的意志的问题，到底是神的预定或者人的决定的问题，到底是神的恩典或者人的功劳的问题。结果呢，以人的自参入神的恩，这是一个转移，以人的这个自由参入神的恩典，以人的功劳参入或者呢，同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这些都是转移。上帝要救，我要信，谁才能成功呢？上帝恩典，我的信心才能成功呢？这个在救赎的过程中间不是如此，因为上帝要救你。才把你的自由恢复到一个可能对他说 yes 的地步。上帝的恩典给你力量，可能产生纯正的信心。你的信道是从听到来，连信的产生都是道的结果。这个救赎就签名了，你的意志、你的求告、你的信心的本身是神恩典里面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恩典等量齐观的公司和营的本钱。不但如此，人能够坚持到底使一个人可以得救的这种思想还是反于中心的，因为那拯救你的就拯救你，到底是神的拯救的完整性。所以呢，人治、人工、人坚，人能够坚守，人能够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接受，使我们可以得救的这种观念，还是以人为本、与圣经的总原则相对的一个事情。OK， 那这一方面是。比较属于这个普遍福音派的一些思想，当然从刚才所提的那 liberal theology、process theology、从 catholic theology 是不一样的，这些是比较合乎圣经，大家对圣经的中心点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和神的保守的误解，把人放进去，把人的这个地位、主权的中心点放进去，这是和圣经的思想不一样的。好，现在我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讨论最后的这些的东西。如果有哪一个有问题，直接站起来问。我先做一些讲解，以后我们再讲下去。有没有？或者你们还没有发问题，就先彼此恐吓一下，你的问题是很好的，你的问出来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谈一分钟，以后再问。好，大家同隔壁的人谈谈一下。不要自我介绍来介绍去，现在不是那段时间。
而且这些身体的本身就打中了错误，我跟你说，我太多时间把我们走一种迷宫里面去，而我们在那个，在我们根据了西方的思想心态里面，在里面兜了去了圈子，上帝造了我们人，他要叫我们管理经营这个世界，那么所以因此他一定给我们把一些装备，这些装备是属于理性装备，那么这个理性装备当中有分别的功能，这在创世纪上讲的很清楚的，那么就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人当然他有决定和分辨的这个能力，因此自由意志是他的一部而不是他的全部，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选择来负责责任，而并且的话我们也必须知道是上帝以他为伴，我们人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条件，这个条件我们还常常把它变成两个东西，把它分成一盘，一个是叫做 prerequisite， 比方就说你要吃饭一定要有嘴巴，不说我养了嘴巴就一定要吃饭，我跟着我们传统神学一直落在西方神学那个潮流里面而没有办法跳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不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因为我们还走西方的路线走得太多，这是好，对不起，我一点不清楚。
好啊，神学不一定要走西方路线，所以我今天给西方批评了很多。神学也不一定要走东方路线，因为从东方路线可能比走西方路线更危险，也可能。所以神学要走神的启示的路线，回到圣经的路线，这是我们的重点，才不偏差。我想大家会同意这一点。那么，意志、理智、感情，这本来是三个不同的范围。我不一定走普拉图的思想。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普遍的关于理智，就是分析理解同这个研究的可能，而感情就是爱恨的所在，而意志就是选择和判断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三个范围中间，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人有这个判断的可能，是神给我们的基本权利。但在亚当犯罪以后，那个罪的权柄，我们罪的影响到底是不是单单影响到这个意志，像阿奎那所讲的，是不是也影响到理智呢？整个这个改正中的思想，或者说呢，圣经里面的原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在最终的时候，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我已经卖给罪，我已经在卖给罪的权柄之下毫无良善。在我肉身中没有良善，这一次不要用三点论去解释，在我肉身中间没有良善，在魂里面可能有良善，在灵里面可能有良善，不行的。在我肉身中间 in my flesh there's no goodness in my flesh， 这句话就是在我整个里面我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呢，理智已经受罪的玷污，感情已经受罪的玷污，意志也受罪的玷污。那奥在这个马丁路德跟 Erasmus 这个人文主义的大学者之间最后分道扬镳的重要的这个分野岭在哪里？这个分水岭、分野岭就在乎对自由意志的看法。那么这个在 Erasmus 的思想很强调自由的意志还是中性的，而马丁路德的强调中间自由意志已经不自由了。所以呢，他所提的是自由的意志，而马丁路德所提的是受捆绑的意志 the bound will 同 free will， 表示两个人都不否认意志是存在的，意志是有的，人还有意志的存在，但是这个意志到底还是中性的自由，我这个名词是从前面的讲座连在一起 neutrality of the freedom，或者是一个已经被罪捆绑的自由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办法，我行善的意志不由得我，我要做的做不出来，我不要做的反倒做出来，所以不是关于知识真假善恶的问题，乃是呢真假善恶那个能行出来不能行出来的自由的意志已经受捆绑，没有办法把知识化成行动能力的那个问题。所以这样看来呢，保罗说我们死在罪中，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本身已经死了，那么只有基督把我们带回正常化，或者圣灵 normalized， 圣灵把我们正常化的功能显示出来以后，我们才能说 yes。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提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刚唐牧师提到那个赵荣基牧师的问题，在韩国今天中华民国很多人啊认为今天东方的那个基督教影响韩国影响很大，不晓得。